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唐立民。现在是春天的时间，天气的变化比较大的，有时候开始变得比较热了，有时候还是很清凉，所以呢，就请弟兄姊妹要注意身体健康。那今天我们也会一起来继续的研读《创世纪》。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上会儿我们就看了36章的经文，36章的1到43节是说到以扫的家谱啊。那么36章是创世纪当中比较长的一章，作者很盼望每一个看圣经的人呐，晓得神所关注的不仅是蒙拣选的族类，不被拣选的以扫也同样值得关怀的，所以他的家谱也占了很多的篇幅。这个家谱呢，也是以扫生平在创世纪的结束。从下一章开始，那个焦点就转到了以扫12个的侄儿身上，尤其是第11个侄儿约瑟的身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36章可以视为是第25章12节到第35章29节，以及第37章到第50章中间的转接点的。上回呢，我们也谈了这一章的结构。36章的1到5节谈到了以扫的妻子和儿子，36章的6到8节讲述以扫带着家人迁往西尔，36章的9到14节是说以扫的儿子和孙子，36章的15到19节谈到了以扫家的族长，36章的20到28节是第一段的插曲，讲述希尔的儿孙。36章的29到30节呢，是说希尔家的族长，这是第二段的插曲。下一段呢是36章的31到39节，谈到了以扫后代的以东君王。然后最后的那段是36章的40到43节，这里说到了以扫家的族长的。那上回呢，基本上我们就看过了当中的经文，还开始谈了一点点的应用。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继续下去，看36章以扫家谱的时候，究竟我们有哪一方面的学习呢？第一方面，以扫的家谱表明了神的应许可信，他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他的话永远不会落空。我们因此要信得过神的应许，更要因为信得过他的应许而减少忧虑，相信他坐着为王，掌管一切。信心的相反呢，不是不信，而是忧心。那这个就是信不过神的表现了。当门徒在船上遇到风暴的时候，他们是十分的惊慌，以为难逃浩劫，命不久矣。为什么他们胆怯呢？这是因为第一方面，他们以为主耶稣只是顾着睡觉，不关心他们的死活了。第二方面，他们信不过主耶稣可以平静风和海的。盼望门徒在这方面的一些的反应呢，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和提醒。族长的生平已经写明了神关心人， 这个当然包括了是很关心那些属于他的人。他的应许可信，我们可以相信他一定会按照他所应许的去行的。另一方面呢，以色列人和以东人应该是互相帮助，不应该对敌的，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兄弟。那人类都是源于亚当夏娃的，所以呢，我们是应该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相恨，互相残杀的。最可惜的是，今天有不少的战争都是以维护信仰为名，奉神的名去迫害人，而忘记了所有人都是神的受造物。我们要尊重不同种族的人。美国面对种族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知不觉地把黑人当作是低等的人。加拿大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把原居民印第安人视为是次等的民族。这个和以扫家谱所暗示的精神是相违背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以扫的失败却仍然得着神的祝福就学到两个功课的。那第一方面，要记得我们的失败不等于是注定一生都得不着神的祝福，重要的是要悔改，要求他怜悯，神就会按照他的旨意而施恩的。雅各和以扫的生平清楚地指出了，没有一个失败足以称为是最后的失败，因为在神看来，每一个失败者都是有希望的。他不会把任何曾经失败了而又悔改的人拒诸于门外。第二方面，我们对于那些曾经跌倒犯罪的人，不要因为他们一次的犯错就把他们视为是坏人无可救药，甚至是以对待麻风病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远离和鄙视他们。我们应该提醒他们要悔改，鼓励和赞许他们的优点。就算是他们再次的跌倒了，也应该是以爱心去接纳和提醒他们，但是这个不代表放纵，不代表纵容，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但是可以帮助跌倒了一次的人站起来，而是可以帮助人跌倒了站起来，再跌倒再站起来的。以扫不嫉妒得到祝福的弟弟呢，而且不会因此发怒和埋怨，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如果我们侍奉主没有好像其他亲友同工那样的被神重用，我们千万也不要嫉妒，更不可以好像该隐那样的迫害那些蒙恩者，因为受害的将会是我们自己。我们要记得神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只能够尽忠完成他的使命，做完每一天的工作。千万不要因为神对某些人好和别人蒙恩而眼红的，应该为着有机会工作而感恩，不要呢以此为必然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看36章的时候呢可以有的一些反省啊。
创世纪1:21，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现在我们进入到37章的内容。37章1-36是说到了约瑟被卖的原因以及经过的。那这一章就记载了雅各从米索波大米回迦南以后遇到最痛心的事情，他的家庭分裂了，他失去了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章可以称为是雅各的纪略。在结构方面呢，那这一章可以分为好几个段落。第一个是导言，是37章的1-2的上半部分。 第二个谈到了被卖的原因，是37章的二节的下半部分到11节。在这个当中可以再分为三个段落。37章的二节下半部分是说出了第一个原因，那这个是指着被卖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段落是37章的3到4节，这是被卖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段落是37章的5到11节，被卖的第三个原因。然后第三个段落呢，就说到了被卖的经过，37章的12到28节。最后的那一段是37章的29到36节，就是结束了。好，现在我们就仔细的看看各段的经文。第一个是导言，37章的1到2节的上半部分。那这章经文的导言呢，记下了四件事情。第一就是那个地点啊，那个地点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迦南地，就是雅各所住的地方，也是他父亲寄居的地。不同的就是，对于他的父亲来说，迦南只是寄居的地方，现在却成为了雅各的安居之地。他打算要长期的住在这个地方，因为神曾经应许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他和他的后代的。那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那个标题，第二节提到了是雅各的纪略如下。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些是雅各的后代。下文叙述的内容就是和雅各的儿子有关的。第三方面呢，是谈到了年岁。雅各的儿子约瑟当时是17岁，他过去的17年只是雅各12个儿子当中的一个，现在他开始变得很鹤立鸡群，比其他的兄弟更突出了。第四方面就是工作了，约瑟和他哥哥们一同牧羊，而且是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的助手。那第二节那个地方本来是说约瑟是童子哈，有学者就认为了原文的翻译为助手呢是更适切的。作者在这里故意的叙述约瑟是哥哥的助手，因为这个原文呢也暗示了年幼无知，这样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约瑟呢有下文所记载的一些不成熟的表现的。37章的二节下半部分到11节就说到了约瑟被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原来是他向父亲打小报告，第二节说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第二个原因呢是37章的3到4节，原来是因为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重子，偏爱是雅各家庭当中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正如以撒爱以扫多于爱雅各，利百加却是爱雅各，而雅各自己又爱拉结过于利亚。雅各现在就把自己对拉结的偏爱转移到他所生的约瑟的身上。作者在这里描述雅各偏爱约瑟，说了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重子。那为什么作者在这里用了以色列这个名字呢？因为这个名字强调了他是一家和一族之主啊。他作为一家之主，或许他是有这个权去偏爱其中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却不等于他应该这样做的。雅各怎么样的表达他对约瑟的偏爱呢？就是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他亲自缝制衣服。那这件的彩衣是指着有长袖的长袍，美丽的长衣，特别的长衣。从约瑟的哥哥，他们可以从远处就看到他，就反映了这件的长衣色彩鲜艳的。 雅各通过这个衣服就给予约瑟非常特殊的地位，把约瑟当作是王子那样的。那这个就是这件事情的一些背景啊。那结果怎么样呢？约瑟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原文直接的翻译是，他们不能说他和平，可以是指着他们不能和气的跟他说话，或者是他们不能够接受他和平的言谈。不管约瑟怎么样的尝试向他们表达友善，他们都不接受。那个重点是，他们对约瑟的憎恨不仅是放在心里，而且也透过他们的行动表达出来了。那约瑟被卖的第三个原因和他做梦是有关系的，他的两个梦让家人不安，加深了那个纷争。第一个梦是第五到第八节，约瑟梦见他和哥哥在田里捆麦子，他所捆的麦子起来和站着，他们的麦子却围着他的下拜。当哥哥们听完他的梦以后，那个反应就更强烈了，因为知道那个梦的解释就是约瑟将要做王和管辖他们。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引发他们这次憎恨他的原因呢，不仅是因为他讲述所见到的梦，更是因为他所讲述的梦的内容。其实没有人喜欢被别人的以王者姿态去管理的，更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弟弟啊，居然是以小管大。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梦，是九到十一节。约瑟又做了一个梦，而且照样的把那个梦的内容告诉了哥哥。他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他下拜。他除了和哥哥分享这个梦以外，还将这个梦告诉了父亲。他这样做是因为第二个梦牵涉到父亲的。那约瑟的父亲和哥哥对他第二个梦有不同的反应。父亲的反应呢是有两方面的，第一方面他就责备约瑟，这个动词暗示了雅各生气地提出抗议。当雅各的两个儿子杀戮事件城的男人的时候，他只是对他们说话，他的长子和他的妾同寝啊，他也是一言不发。为什么到了约瑟分享他所做的梦的时候，他竟然立刻的加以责备呢？这个就反映出他是特别的紧张这个儿子的。第二方面，雅各把约瑟的话存在心里，这个暗示了他不认为约瑟在胡说，约瑟所说的话或许有一天真的会发生的，所以他就把这些话藏在心里，要看看那个梦会不会应验呢。他的哥哥的反应呢，却是嫉妒，这个形容他们是非常的憎恨他，因为觉得他太骄傲狂妄了，把自己捧到天上，认为整个家庭都要向他下拜。嫉妒再次的成为了亲人不和的主要原因，就正如该隐嫉妒亚伯， 拉班的儿子嫉妒姐夫雅各一样。这里的嫉妒是一种比恨还要厉害的情绪，所以一定会推动人、推使人去做出一些暴行的。37章12到28节就说到了约瑟被卖的经过。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就派约瑟去探望在世界牧羊的哥哥，约瑟愿意前往。雅各接着就指示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哥哥和羊群的情况再回来报告。雅各吩咐约瑟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或许我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雅各要派约瑟去呢？派他探望憎恨他的哥哥，岂不是送羊入虎口吗？雅各这样做，或许是因为觉得约瑟很善于报告。另外，雅各也许并不知道十个儿子仇恨约瑟的程度是到了什么地步，他们的怨恨深藏不露，在雅各面前并没有表现出来。后来雅各看到约瑟的血衣，也没有怀疑是他哥哥所做的好事，也支持了这个看法。雅各不知道他们是这样的憎恨约瑟。约瑟按照父亲的吩咐离开了希伯伦谷，就往示剑去了。约瑟走了大概是50里路才到达了示剑，就找不着哥哥。他在这个地的郊野走迷了路。当约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遇到了善心人士，告诉他他的哥哥已经离开了示剑去了多滩。约瑟立刻按照指示再走10多里的路往多滩去。到了以后就远远地看到哥哥牧羊，自然他的脚步就加快了。多滩呢是多泉，水源充足的，牧人常常带着羊群到这个地方来的。第18到20节呢就说哥哥计划杀害约瑟了。约瑟看到了哥哥感到很欢喜啊，因为兄弟可以相见了。但是这个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哥哥远远地看见他，不仅没有欢喜之色，反而是勾起了他们对他的仇恨。经文这么说，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他们同谋要害死他，就表明了他们跟着所做的事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如果他们成功杀了约瑟，这个将会是谋杀而不是误杀。为什么他的哥哥远远就看见他呢？或许是因为他穿的那件彩衣很容易辨认，远远就可以看见了。他们一看到他就要把他置之死地。这个其实也可能是跟彩衣有关的，他成为了导火线，把他们压抑在心头的那个憎恨给引发出来。约瑟的哥哥就想出了一个毒计，要对付这个做梦的专家，就是要将他杀了，然后把他的尸体丢在一个坑里。他们也想好了向父亲交代的借口，就是把责任推给那个不能够找到的、不能够说话的野兽，就说约瑟被恶兽吃了。这是第20节的记载。其实这些哥哥呢，就好像恶兽一样的对付他们的胞弟，而他们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那个意思就是看他的梦怎样实现呢？把约瑟杀死了，他的梦自然就不能够实现呢。约瑟曾经梦见自己鹤立鸡群，高高在上的，要站着受哥哥下拜。哥哥的计谋是要把他丢在一个坑里，他将会变得比他们矮小，这个绝对是和他的梦境相反的。在这个时候呢，正当大家都有了杀害弟弟的共识的时候，流便突然提出了新的建议。他开口反对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接着又说，不可流他的血， 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原来的计划呢，是要把约瑟杀了，再把他的尸体丢在这个地方的坑里。流便却是建议要保留约瑟的性命，把他的身体丢在野地的坑里。那野地就是指着没有人烟的旷野。流便提到这个地方，一方面暗示了约瑟不会获得拯救了，一定会活生生的在坑里饿死，这样他们就用不着亲手杀害胞弟流他的血了。其实我们晓得呢，在实际上我们晓得呢，流便是要拯救约瑟的，把约瑟丢在渺无人烟的野地，流便就可以找到机会避开九个弟弟，偷偷的救约瑟出坑了。坑是当时的人储蓄水用的，那个形状好像一个瓶子，坑口细小，丢在坑里的人不能够自己走上来，必须要有人帮助才可以被拉上来的。那当时呢，流便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结果呢，第23到第28节就说到，哥哥们还是卖掉了约瑟。那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啊。明天的时间我们从这个地方继续的看下去，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要看看在37章当中我们究竟学到什么功课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这个时候呢，也鼓励你继续的跟你的读经好伙伴谈谈，你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怎样可以把你所学到的活学活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呢？盼望您在读经方面每一天都有好的体会。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